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女人的情场攻略，每天十分钟，找到你的他。大家好，我是你们主持人陆队长。相信爱情，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相聚，在爱情里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你的理想型。很快的，今年我们节目来到了第五季，也就是 Season 5。那我们一年是一季，所以如果是新的好女人、好男人听众，就可能可以了解，目前已经是第五季了，第五年。那今年的你过得好吗？如果今年的你有因为我们节目，然后得到一点点启发、一点点帮助、一点点的正能量，记得最先感谢的是你自己，给自己多一点肯定，这也是陆队长做这个节目一直以来的初衷哦。那同样的，本周我们第四天邀请到的是俊德兄。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人郑俊德，让我们一起来读书吧。
那在我左手边是好女人听众代表的 Mona。
大家好，我是好女人的忠实听众，我目前是一位高中国文老师，喜爱阅读与写作。
OK， 前三天呢，俊德兄跟我们分享了三本好书，那今天是第四本。那第四本呢，这个俊德兄有选了一本比较不一样的哦。
对，今天要来教大家
比较有趣的哦，
招桃花，而且招好桃花，不是烂桃花。
那跟我们好女人情感攻略相当有关系哦。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男人想成为第一，女人想成为唯一，银座头牌女公关教你读懂男与女从未说出的真心话。
这本书的作者是关口美奈子，她现在是一个恋爱顾问。然后她过去啊，为了克服自己的社交障碍，就她不知道怎么样跟人聊天，所以她就投入了酒店公关的行业。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自己那个
好有勇气哦，
自己包装的故事，
包装的故事说辞。
哦，原来
就还是因为钱吧。Okay, okay. 因为酒店公关的钱比较多一点，
然后顺利成为这个银座头牌女公关，连续九年稳坐第一，所以她可能跟这个我们这个，这让我想起台湾第一妈妈桑，也是这个妈妈桑西耶娜来我们节目非常多次的。
是，
然后她因为接触的男人实在太多了，然后这位作者关口美奈子，她退休后开设婚友社，然后希望能够帮忙怕生无法恋爱、对恋爱过度晚熟等等的这个男生女生，然后他说协助了很多这个母胎单身以及年龄差距很大的这个情侣步入礼堂。
哇，跟陆队长在做的事情好像。
对，可是我没有进入男公关行业成为头牌，我只有访问这个席野娜，台湾第一妈妈桑。 OK， 那俊德兄，这本书有没有什么超级这个重点或是这个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好女人好男人呢？还有那个 Mona 已经笔记本拿出来了。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从他的书的那个背后看到，他有一些关键字。他说在本能的部分，男人想要一夜情，女人想要一辈子。在约会的部分，男人想要是比赛，女人想要是被评论。然后在赖的部分，男人当作业务联络，然后女人当作对话。好，那在桃花部分，男人取决于行动速度，那女人的桃花来自于给予。好，那谎言部分，男人懂得风险管理，而女人则会为了共鸣而说谎。
哦，看这个就蛮有趣的。
对，所以我其实发现了他这里面的文字就让人觉得，哦，这跟过去我所想的不一样。男生女生对同一件事情或运用工具的方式都有不同的观点。
OK， 所以今天我们有男生有女生的代表啊，来讲一下，看看我们男生会不会写 check， 然后女生会不会觉得这是对的。
对，好，那我们就来聊聊在书中我觉得有一些可能会跟你过去想法不一样。体贴这两个字，
体贴，
那 Mona 你觉得什么是体贴？对你而言哪些行为是体贴你觉得很舒服的？
我觉得例如说像最近天气有时候会很冷，然后呢我带不够外套的时候，如果我的另一半把外套脱下来给我穿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他好体贴哦，就是他虽然也觉得很冷，但是他把外套让给我。
对，这算体贴，算是一个很察言观色。那陆队长你怎么做呢？
我觉得体贴可能就是吵架的时候不要烦他好了，
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会踩雷。我以前真的以为是这样子，就我后来才知道，吵架的时候女生希望你要
对，希望你哄她。
但我以为最棒的体贴就是不烦她，结果完全就不是女生想的。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踩了很多坑，踩了很多雷，就是很直男的这种想法。
对，男生女生差蛮多的，
差好多、哦
对。
对，
那书中谈体贴这件事，他说很多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体贴而错过。
哎、欸，真的有哎、欸，
因为体贴而分开。
就陆队长说都不要烦她，就女生说赶快来吵我，赶快来烦我。
对，所以陆队长踩到书中第一个雷，叫彻底听话
啊？什么？
叫我听话，乖乖听话，他说就好，我不说，我闭嘴。哎、欸，我觉得这是体贴的行为
哦。
我认为我当一个倾听者是一个体贴行为、嗯。我们都说觉得倾听很好、
啊，哎、欸，倾听不是要很好，不是要倾听女人吗？
对啊，很好啊。可是你没有回应
哦
哦，
对，回应很重要、欸，
没有反应是不是 ，Mona？
嗯，
类似没有反应，只是你不断丢球，可能你都不能回球啊。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的想法。
对，我会觉得你不在乎我。
对，嗯、所以其实这次我们想，这应该我这属于行为体贴很棒啊。可是他说的提到，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挑选保险的答案回答，而失去了自己。
哦，
他的回答都只是为了迎合对方。
哎、欸，有这个男生在追女生，很多时候就讨好，
嗯，
就是明明可能政党不一样，他讲的哎，你可以瞬间改变你的政党喜好、欸，哎，或是你原本反对一件事，哎、欸，突然这个你的女神在你面前，他说他喜欢的，你也变成喜欢了。我觉得这个常常在约会场景会观察到，
而且这样有点前后不一致、欸，哎、啊，会觉得这个人很虚假。
所以其实女生反而不喜欢这样。
对，嗯、對如果被发现，会觉得啊、哦，你太假了，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迎合我，而不是真的呈现我能够欣赏你。
所以这个银座的这个女公关，她的观察其实非常细腻。我看这些都是很细节的部分，哈。
对，所以她其实她提到体贴这件事啊，很多人的体贴只是一种行为，是我看气氛之后而做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是缺乏自信的。
哦，
所以真正体贴是要展露自己有自信那一面，同时能够在于跟他的互动当中一起成长，一起来学习。
OK， 不是自以为的体贴了、嗯。
对，不自以为体贴。
嗯。
然后同时你会说，那可是我就是一个没自信的人啊，所以我才会用伪装式的体贴去回应对方。
没错。
我就想说啊，我就是没有价值，那我就多做一点，
对，
帮你多做。那紧接你就会肯定我、支持我，或延伸我比较有好的关系经营。可他说其实你要转变观点，例如你可能在某些特质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你是很怕生的，你不太会表达，很多人说、啊、不会表达这就没有自信、
嗯、
没有，不会表达依然可以有自信，你内向依然也可以有自信、嗯、他说你要转换，把这个你过去认为缺点要变成优点。好，那内向者的优点是什么呢？好，我会听人说，同时我对很多事情我会很注意细节，我会很用心的去执行。你要找到他的优点，把它转换后，好，那你就会开始自己喜欢自己，自信起来之后，好，那紧接你后续的行动就不单纯只是那个体贴对方，而且你同时也体贴你自己。
欸，这个我觉得很棒。欸，这讲到体贴，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个雷常常踩的，就是也分享给我们好男人了，就是我以前的以为的体贴就是不断的问女生说 那你想要干嘛，那你想要去哪里，你想要吃什么餐厅，就我发觉女生根本不喜欢这样，是不是 Mona？
会生气耶，
女生会生气耶。我自以为体贴就是好啊，那你就决定啊，给你决定啊，但女生希望你决定，是或者是 你提出选项让她选。
对对 对，像我最讨厌别人问我说等下吃什么，
对，
一秒暴怒，
一秒暴怒。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也踩过这个好多雷哦。
对，他可能觉得男生哦，你没有主见，你没有想法。
没错，所以我们以为的体贴不是女生喜欢的体贴。
对，
然后女生有的时候觉得体贴也不是我们男人觉得的体贴哦。嗯，比如说可能吵架的时候男人是需要去洞穴的，嗯，我们需要这个不要来烦我，哦，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然后女人以为的体贴搞不好是，哦，不断问你说你还好吗，你还好吗，你又怎么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不断的帮我们去重新厘清男生想要什么，女生想要什么，进而我们能够彼此的透过这样了解，不会再次踩雷。
OK OK，
对。那在书中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课题也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人际关系的互动当中，有时候不是单纯踩雷，而是遇到不对人。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招桃花。
对。
可是过去提到招桃花，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招到都是烂
桃花。
桃花对。然后书中说，为什么总是吸那些渣男？还有一个日本专有名词叫做"玉娇女"。
哦，玉娇女，
玉娇女，女那个是忧郁的郁，那娇是娇滴滴的娇，那玉娇女指的什么意思？就是她同时具备忧郁特质，又有公主病。
哦，所以日本男人很不喜欢这样子女生。
对，遇到这种女性，又忧郁，然后常常跟你抱怨负能量。
哦，对 对, 对，
然后又很公主病，要你服务她，
受不了，
受不了。嗯，那当然，如果你爱她，可能你还是会勉强的去体贴，可是这过程
不长久，
不长久，
对啊，太累了，
太累了，太累了。
好，那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吸引到这种不对的关系呢？它是有三个原因。
哦，
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对爱情有超级强烈的渴望，例如母胎单身很久了。那紧接对爱有很深度想要，我希望赶快找到，然后 有可能产生一种叫饥不择食。
哦，或者是内在，就像我们前几集提到，你的内在很匮乏，你都没有爱自己的时候，你也吸引到这个不对的人。
对，嗯，然后第二种特质呢，就是愿意为爱情，甚至愿意为对方奉献牺牲自己的所有。
哇，
圣母亲节，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
我没有。立刻切割。
我们很多好女的听众会这样哎，
这好像圣母
情
节，
拯救者心态哎，
会想要当妈妈去照顾她，
或者我看到她。哇，好可怜，他好缺爱哦！我想要给他，我想要改变他的人生，或是看到他有志男生不得志，我想要拯救他，通常都失败收场。
对，很会 PUA 的渣男们，他最
喜欢用这招，
让对方把他时间都为我所用，然后紧接他人生不能失去我，
激发你的母性，
对母性需求。
对啊，这个桃最近蛮多的。
哦，摸男没有问题。
对，
太好了，不要每一个字你都有拯救者心态。
终于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好，那第三种特质呢，就是控制欲型，很强烈，想要独占对方，有排他情绪，就觉得他为什么跟那女生好像比较聊得来？
你说这样也会吸引，你说这种特质也会吸引到不好的人？
对，就对控制欲比较强烈的人，很容易就进而我在这段关系我强烈控制，那遇到的人就无论渣男或玉娇女也会来到你身边来。
我觉得要比较少说这个应该，因为我觉得很多控制欲的人就常常说这个就应该，你应该怎么样对我，你应该这件事应该怎么做。你当你出现应该这个事，其实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想要逃跑。
对啊，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刚刚那三个特质了解自己是否有踩到这些雷，包括强烈对爱的渴望，包括愿意为对方牺牲奉献一切，包括对控制欲望是否有那种很强烈的独占性，所以因此要调整这样的特质。好，那也在书中慢慢的进而要教你如何遇到那个理想对象。
哦，也有教。 OK，
对，还有教理想对象。好，那想好奇问 Mona， 你自己觉得理想对象应该要什么模样？
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工作，
对于女生来说，就正当稳定的工作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还有，我觉得价值观价值观很重要，不然以后就是很容易吵架。
所以像我们陆队长和我就应该不算是你理想对象，
因为
我们创业本身工作不稳定。
我们稳定的很有钱。
这可以
吗？
前期创业不稳定。
对，但是我们人生40岁以前是非常的稳定的，很穷这样子。稳定的，
稳
定的非常创业失败这样子。
那好奇问陆队长，你怎么，你欣赏你老婆哪些点？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我想要找一个女人是能够在我，因为我可能就小时候就可能知道有一天我会走上这个创业之路啦，所以我希望能够另外一半能够在这个我失意的时候，挫折的时候，给我一个心灵的支撑的力量，然后不要因为我失败然后就跑掉。
这重要
所以对我来说，我好像比较是那种内心很坚毅，就是内心很坚强的女人就会很吸引我。
哇，
好，那在书中提到理想对象，他现一个普罗大众的角度来谈，因为可能每个人都要的理想对象型
都不一样。
对，
好，那他以大众来说，男生是喜欢可以炫耀的女生。
哦，有
可以带得出场的。
有，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这样子。
对，就是
很美的，很漂亮的，
就是外形或者是某些能力特质，是很值得被肯定称赞。
对对对，我觉得20几岁的男生很多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也是来自于内在的不自信。
对，
因为你好像需要一个
互补，
一个奖杯，好像带出去告诉大家说自己很行。
对
对对，
好，那女生喜欢又不太一样。她说女生想要是自己喜好的男人。
哦 ，Mona，
喜好是指哪方面的喜好？
喜欢自己喜好男人，这喜好包括你喜欢的外形，喜欢他的特质。其实我觉得跟男生那男女的角度有点一样。 可是他这里的喜好是包括兴趣。
欸，我
哦，比较抽象面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好像男生很多是爱面子，
对，
所以
表面面子的角度出发，
对，所以对男生而言，你交一个这个很漂亮的女友，可能在外面很有面子，那即便这个女友的个性很差，有时候男生还是会为此容忍。
是，
但是我觉得女生恋爱的时候是比较不在乎外界的眼光，你就是选你喜欢的。
会耶，
我觉得好像这本书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是类似这样的观点。
对，没有错。而且其实他还提到说，如何拉近跟你喜欢的人的距离的方法。
哦，也有这个方法。
对，他方法就是你的对话要产生共鸣，有共鸣就会拉近关系，
共鸣很重要，
进而你们在聊天对话要多分享心情。不是分享事情，女生喜欢听心情，
对，
就某些特质上。
你讲到这个，我常常在这个非诚勿扰快速约会啊，就是我们现在台北、台中、新竹啊，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矽谷都有办。然后在这个实体的活动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偷听他们讲话嘛，就是也没有偷听啊，在他们旁边听，我就发现男生问的问题啊。你刚刚说什么？
都在讲事情，
都在讲事情。比如说女生说：“哎、欸，我前上个礼拜去韩国玩。”举例来讲、然后男生就会一直问说：“啊，那你去了什么地方？你花了多少钱
？
你去了什么景点？那你买了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事情，
是
女生完全没感觉。女生觉得这个关你什么事啊？反而是你要问女生是说。欸，你为什么想一个人去？比如说你如果独自旅行，或是欸，你如果跟朋友去，就是有关于心情的这部分，反而能够触动女生。
对，就是说你喜欢哪个景点，然后你最印象深刻的事件等等的。
但是 Mona， 你有没有觉得大部分的直男不太会能够这样的交流？
对耶，我觉得是。
我觉得可能是我
们
从小的观念叫就事论事。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帮助我们可以重新理解男女的大脑真的大不同
哦。所以这本书男生也一定要看，好男人一定要看，
对，好男人一定要看 okay, 来了解女性在想些什么。
OK， 还有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蛮有趣哦。
对，很有趣。那我们来聊聊另外一个是如何增加恋爱的机会。
哦，增加
更多
恋爱机会，
好桃花。
OK，
因为有时候有人说那你干嘛招那么多桃花，产生那么多暧昧对象。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不同的对象去做比较做选择。
没错、啊、没错，
在还没有进入到婚姻或结交成男女朋友之前，
就等于我们二月有播出张念祖老师的分享，就是这个鱼池理论。你需要有一个冠军鱼、你需要有一些鱼啦，你不能只有一个选择。
对，不要让自己的眼光限缩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对象，
對，
然后又勉强自己跟他走入一个不对的关系里面。
对对对，你需要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让你能够也比较能够找到你真正想要的人，然后你的约会的情境也会比较自在啦，比较放松、
好，那所以我们先就这两个男生该怎么做以及女生该怎么做来谈。
哦，
他说男生该做的事情叫行动，就你的行动速度会决定刚刚提到鱼池的大小。
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的积极度，然后同时你的那个表达你的情绪的体验，会进而欣赏你的特质的人来到你身边，所以积极度很高。
我有发现积极的男生啊，不论自身条件是好是坏啊、都比较容易脱单。然后有些条件很好的男生如果是没有很积极的话也比较难脱单，因为毕竟在这个恋爱市场中一般来说男生还是比较需要主动发球的那一方。
对，女生还是会期待男生主动先踏出那一步。
没错没错、
对，
所以积极是男生比较重要的。
然后女生比较重要什么？女生比较重要给予。
给予什么？给予什么？
给予别人机会。
哦，哎、
这我们节目中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多说一句话，多说第一句话，就是让男生觉得说，哦，我不会打你，我不会你来，
對對對，
我不会羞辱你，你知道吗？
也不要马上打枪别人。
没错没错，因为大部分的男生其实我有在节目提过好多次，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有自信。大部分的男生都是遇到漂亮女生，遇到女生都会紧张的。
对、然后我们再用刚刚提到在沟通的时候加入心情这件事，那里面有一个例子、他说在与人的关系互动，尤其跟异性之间，常常表达情绪，例如很谢谢你，能够跟你在一起聊天我觉得很开心，把开心带进去。
OK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入情绪、
要有情绪，
然后进而在沟通的时候，你如果希望创造第二次第三次约会机会，好，那你在沟通可能会聊到最近的时事啊，或某些特别的景点，好，要立即当下说，刚刚我们聊到那个电影，要不要再去看一次，我没有看过，你有没有看过，没有看就约，刚好为自己创造下一次约会机会，然后同时遇到景点就开口邀约， 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觉得被拒绝会丢脸，因为只有迅速行动，对男生而言，你的机会才会变多。
OK，
然后当然对女生而言，你要练习给予对方机会，
给予对方机会，
因为你在练习给予的过程当中，你也在学习跟人不同的相处方式。
没错没错，
要多聊聊才会更认识彼此。
因为过去我也听到很多好女人一直比如说母胎单身或是一直没有对象的原因，很多是把这个开口啊一开始的设限太小了，
对，太窄了，
就是一定要这男的符合我所有条件我才要出去跟他约会或是见面或是认识，所以大部分男人都不符合，所以你可能十年下来你只认识一个符合的，他就是诈骗集团嘛。因为诈骗集团很会做人设嘛。
对，
我反而觉得一开始要这个要有鱼池，就是开口要打开，就是只要你不要真的很讨厌，你都出去一两次，因为有的时候男生确实是你可能要相处两三次之后，他才会比较看起来比较正常啦。因为很多男生遇到这个女生啊，会紧张啊。如果他第一次约会都已经很不紧张、很会谈话的话，那很有机会他是一个海王嘛，还是渣男，因为他很有经验嘛。所以我之前也是有提供这个建议给这个好女人、好男人，
对，多多练习与人相处的机
会。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眼光不能太狭隘，
不能太狭隘。怎么说？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我跟有个朋友，因为我在跟我男朋友交往之前，大学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可是出去几次之后，我们都觉得彼此不是对象，结果我们就提议说，那不要就是双人约会，应该是两个
情侣、double date、
嗯、然后我就带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带他的好朋友，结果后来我的好朋友就跟这个男生就是变成了情侣。对，所以其实不要只是觉得说，这个对象只能够是男朋友，
没错，
或许是我未来的男朋友的朋友啊。对啊，这很难说的。
不是我不喜欢他，这个是可能是他的哥哥，搞不好是我的这个未来另外一半，
当朋友也很好。
对，但是如果你没出去、没有认识、没有拓展人脉的话，其实你完全没机会，在家里会没有机会。
对，而且人际关系本来就要练习。
对，没错没错，
不要一开始就立场说，我就出去就变男女朋友，没有那么快。很多事情是需要练习，需要观察，观察他在团体当中怎么表现，观察他，你跟他去玩去旅行，他怎么样做判断做选择，这些都是紧接未来你们在无论是进入爱情关系或婚姻关系当中每天都遇到的课题。而在书中其实我也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在书中跟书名有关的，如何学会怦然心动的夸奖法。
哦， Mona 来，这个很重要哦。对你们女生
真的，我仔细听，
如何夸奖男生，如何夸奖女生、
啊 okay、
好，那书名叫什么、我们再念一次，男人想成为第一，女人想成为唯一。好，这就是夸奖法。
我知道了，就是女生要跟男生说，你是我的
第一名，
第一名，我觉得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这件事情
你最厉害，你最负责任的，陆队
长你最棒，
你最会打扫的，
对，
俊德兄你最棒，这样子男生很开心，
男生喜欢被称为第一，女生喜欢被肯定为唯一，你是我生命中唯一最珍贵的、最珍惜的。好，那这个唯一感，女生觉得会很有感觉。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特质呢？因为其实他提到男性啊，男性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社会约定俗成或教育里面当中，都会透过竞争来争取荣耀，尤其男性又更强烈，要在异性面前表现嘛。所以因此那个第一对男性而言是有一个特别的加冕。
没错，
对。好，那女生呢，则是过去都我们以大众特质，女性通内向者比较多的状况下，他们希望能够被默默欣赏并且注意到。
对，
他们不是被拱上去的，而是有人跑他旁边，我觉得你刚刚表现很好、我刚刚觉得你说的很棒。
是吗？ Mona 真的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会，
如果我在100人、1000人面前公开称赞你，你反而会
很有压力。
会有压力。
公开称赞会有压力。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能够发现就是别人没有发现到的特点，我会觉得很感动。
我们好男人听了把妹招出来了。你要发现别人没发现的特点。
对，
不能说 Mona 你好棒棒，不行。
对，要有些细节。
要细节。
对对对。
真的有一次脸书贴文啊，我不知道我朋友不知道分享什么，我下面就说，哇你好棒哦。然后他说要有细节啦。
没错。
对，所以书中其实也提到说，如果你能够看到别人没看到的，或他没有注意到的，他觉得你好贴心、好体贴。好，书中有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女性啊，她在很多场合总是很开朗，就有点像花蝴蝶。好，那有一个男性想要追她，可是追她总不能说，我觉得你好花蝴蝶哦。
对啊。
那女生说，或者我觉得你好外向哦。那女生听到觉得，你是在暗示我什么吗？可是这男生他为了追她，反而换过来另外一种说法，他说， 我觉得你对外展现很热情，可我相信你在私底下里面应该不太一样。
哇，好棒，有中有中，
哇，这有中哦，这个把妹把妹台词，
很珍惜独处的时间。我好奇你
独处
在做
什么。学的把妹。
其实他抓到一个心理学特质啊，就是其实人有两面，就是一定有外向和内向，绝不会是完全都是外向或完全内向、嗯。
所以要怎么讲都对，怎么讲都中。
对，
所以你
他讲给外向的女生，他也觉得中，
对，也会中、嗯。
对，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你看到他另外一面。他没有注意到，他也希望被在乎到的东西，哇，那就贴近对方心，怦然心动，
哇，
赞美方，
哇，我觉得很棒哎、嗯。那在这一集中，也请阅读人郑俊德跟大家，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集的这本书的总结吧。
好，没问题。我觉得这本书要带大家来学会招桃花，而且招好的桃花，进而听见男男女女内心的真心话，所以鼓励大家透过阅读，学会人际沟通的好技巧吧。
哇、wow, 我觉得很棒耶，俊德兄跟我们分享了不假装也能够闪闪发光，爱的八法则，打造你要的人生，以及今天这一集的男人想成为第一，女人想成为唯一，赢座头牌女公关，教你读懂男与女从未说出口的真心话。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我们好女人好男人，以及我们这个节目的调性，大家来阅读耶。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尾声，我想请两位分享这一次暌违一年又回到我们这个好女人情感攻略，这四本书有没有哪一本是你最喜欢的，然后我们最后再跟好女人好男人讲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是，我自己最喜欢是其中有一本，我已经访谈到作者在好几个月前、透过他自己来亲身分享他为什么写这本书的原因。好，那书名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 Jill。
OK Jill，
好，那他
okay, 你访问到 Jill、
对，他透过他生命历程来谈到说他写这本书其实很有压力，因为第一本卖太好了。
对对对，
安静是种超能力，全球大卖，
对，
然后进而
不止台湾、
不止台湾，在全球都热销、然后进而他被邀请写第二本，他觉得自己没有东西，他没有价值了，他不知道可以给予什么，
冒牌者，
对，他冒牌者症候群冒出来。好，就是因为他发现他冒牌者症候群冒出来，他想我有这个困扰应该很多人都有，
没错没错，
他决定把这个困扰写出来，也同时来疗愈自己。
我觉得很棒耶，
我觉得我也是被这本书打中、
你也喜欢这本书。
对，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它的名称是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就是我很想要闪闪发光，但是我又很想要做自己。那因为我觉得不假装其实是会迎向更自由的人生，那也是我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一整年来的课题，就是说我试图整合就是两种人生，然后呢不过度追求完美主义，而是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一些我想要完成的一些小步骤小目标，然后慢慢的去获得自信。
哇，我觉得太棒了，说不定陆队长今年也请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的作者 Jill 来节目一起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哦。
对，也有机会哦，
期待期待。
OK， 那我自己是喜欢这个 Jay Shetty 的爱的八的法则，我觉得这本书不只谈论这个男生女生的小情小爱，而是充满人生智慧，很值得花好好花一两个下午来细细的品味啊。那不知道我们好女人好男人这四天听下来大家最喜欢哪一本呢？欢迎到这个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来留言告诉我跟俊德兄跟 Mona。 那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很棒，就是因为有着这个节目、每一年都可以跟你们一起再相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珍惜，那这也是陆队长觉得最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是我们一起来拥抱幸福吧。
好啊，那最后就是在人生的路上，陆队长和超过100位来宾，包含今天的俊德兄，包含 Mona， 我们会永远支持大家。那去年呢，俊德兄的内容入围了这个年度前十名收听，差一点就拿到这个前五名的小金人。那今年我们期待这四集也能够让更多人来收听得到，好不好？
好
，OK。那最后就是再次感谢大家，好女人的情场攻略。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